我们一直在讲希伯来书，今天呢，我们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二节。我们讲人生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要蒙福气？你现在的话呢，觉得自己是蒙的福气多的呢，还是没有福气多一点？还是你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福气没有得着？那我们平常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是你心里面最大的福气？我呢，就会想起来啊，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来，有一对，在可能在我们中间待过，一对传道人。那他们呢去了北加，那我常常见到他们的话呢，他们很担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他就说呢。他女儿呢，在美国。这个两边的父母呢，在中国。然后呢，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不太一样。他父母呢，不可能跟他来美国。那他就得做一个决定，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？就是说，到底我是在美国陪孩子呢，一辈子就在这儿了呢，还是呢？我在中国给父母养老。那虽然说起来呢，他那个年代呢，兄弟姐妹都是挺多的，但是呢，每一次大家呢都会问起来，他父亲要是一生病，母亲一生病，就会说呢，哎，他们去哪了？他们去哪了呢？这些又有代沟，因为岁数，父母岁数显然都很大了。他就觉得美国有什么好的？你们为什么不回来看我呢？他又不好说什么。那人就在这种很多的不能两全其美的纠结中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也不是像以前一样，你可以随意往返。现在的时代的话呢，你去回了中国之后呢，有些人就再也回不到美国来了。所以他呢就在很多这样的纠结，那在中国的孝道的要求之下呢，每一次有父母要一生病啊，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啊，他认识的人又挺多的，总有个人给他发微信来指责他，说你那么基督徒，又是一个牧师传道人，你呢居然连不信的人都不如，没有这样的那个孝心。那人一收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辩驳。你要越为自己辩解的话呢，你是不是越招来骂名？就在人生中间的话呢，你不同的年纪、不同的人的话呢，你就在很多两难中间在那里挣扎。当人在两难中间去挣扎的时候，什么是那个福气？就是以色列人呢，在那个时候碰到的。以色列人那时候，如果在埃及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两难的挣扎？他只有一个难，是不是？日子太苦了。我呢，要是谁能把我从这里救出去，我不再做奴隶，我的话呢，就没有这个困难了。我就是一个福音，就临到我了。我们靖康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呢，在给我们讲什么？今天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话呢，他讲什么？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。人在这种两难纠结里面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安息？我们很多的人，你如果只有华商一条路，那你到死了心了。但是呢，你有不同的选择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里头纠结。在纠结的时候呢，有没有安息？那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这里的我们是谁？ 我们说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它是差不多2000年前嘛，啊，那个时候人写的。那他们引用的诗歌、诗篇，大卫写的呢，大概是3000年前。啊，等到那个讲的具体的那个典故、那个事情呢，大概是3500年前，他们在旷野里头的故事。我们既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他安息是谁的安息？是神给我们的他的安息。我们的话呢，就希望呢，怎么说呢？第一，不要有两难中间的纠结。第二呢，也不要像在埃及做奴隶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安息。这个就好像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换过工作？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就前后5年之内，我换了4个工作。我换一个工作之前，有些工作呢，是我被指派的。意思说不是我故意去申请的，我在那好好待着，人家说组织安排你去那儿工作了，大家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就上头领导安排你去那儿工作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但是我是高兴去还是不高兴去？我非常高兴的就去了，因为呢那时候我在银行做，人家给我弄到一个更好的位置去了，而且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说突然找我你去那儿做，而且呢你也没有拒绝的可能，但是我也不想拒绝。然后呢那天是什么回事呢？我那天在那个地方工作1周年，我们同事们呢还很好事，订了一个大的蛋糕给我庆祝我去那儿工作1周年。随后庆祝完了之后呢，上头就安排说你要去那工作了，我很高兴。这个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本来是做奴隶的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很高兴。但是呢，你到了一些地方工作完了之后呢，你发现你这个人吧，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，怎么说，那么差。就是我从小就比较自卑。就说你这个人的能力啊、机遇啊，其实比你呢实际有的呢要有很多。那时候就纠结了，为什么？叫两难中间的纠结，是出在呢出了埃及之后的，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在旷野中间那些人呢。我们上2周之前啊，他们是不是很纠结？是不是？他们纠结什么？派了探子啊，探子估计就像马良啊，像高尔宁啊这些长得高高大大的去探路，你肯定得就是身强体壮一点嘛。侦察兵都是部队，就是军队里头的。特种部队的话，显然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那他们扛回来一串葡萄，是不是？我们当时算了一下，至少要扛的话，50到100斤至少。一挂葡萄50到100斤，他们高兴不高兴？他们哭了一夜，而且这是嚎着哭的，还不是默默流泪。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，经常是一会儿坐在那个帐篷门口，带着一家人嚎哭，声达于天。你想想看，那都是200万人一起嚎哭，这个呢是哭了一夜，200万人。你看大人在那里嚎哭的话，小孩能睡得着吗？200万人哭嚎了一夜。有没有安息？这个呢，就是3500年前神给他应许，他到了前面，就是快要进入迦南地了，他有没有安息？然后呢， 我们上次也提到大卫写诗篇的时候，是不是又说了？你不可像当日映着星。如果那个时候大卫是什么时候呢？是3500年之前，又过了400多年，他们到了迦南地里头了。到了迦南地里头是什么意思？从前摩西写的书里头说的那什么以实各谷啊，那一挂葡萄从哪摘的呀？那些地名是不是就他们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？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，而且呢，大卫写诗的时候不是在士师记，不是在那个撒母耳记前面几章，他呢，是不是很强盛的时候？圣殿修好了，那他大卫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打了很多的胜仗？那时候人有没有安息？大卫说：“你们呢，不可硬着心，像那个时候的人那样硬着心。”就在那个时候，大卫写诗来劝他们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。我们唱这些赞美诗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很多劝我们、鼓励我们的事情？大卫那时候写诗歌，要来劝他们，劝这些来神的会幕、来耶路撒冷、来圣殿、来敬拜神的人，你们不可以、不可硬着心，像什么？像400多年前那一群倒闭在旷野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大卫写诗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安息没有？他们不能得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可，他们硬着心。就他写诗写这些东西，有过去400年前的例子，还是没有得安息。所以神那个叫他们得安息的应许，有没有成就？神说：“你们的话来的话呢，你们在埃及是没有安息的，在旷野是没有安息的。现在呢，要得这个安息，神到大卫那个时候等了多少年了？从出埃及到大卫的时候，400多年，他们还是没有得安息。神的应许成就了没有？”那等到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劝他呢？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留下的话，是不是特别为他们留的？这留了多少年？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不合适。我们大家穷的时候啊，你们有没有都偶尔经过哪里？上面写的一个乐透奖项多少亿美金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谁看见过这样的广告？都没有人看见过，是吧？都没有看见过。就是你上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种广告？有，是不是？他都会告诉你呢，有一段时间会进入新闻的，新闻推送给你的时候，他会怎么说？这个奖金已经累积了多少期了？现在呢，到13亿美金了。然后呢，你会不会想去买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累积了多少期了？多半呢是累积了10个月呀、8个月呀，它那个累积在那里的奖金，它为什么给你发这个广告呢？就是你看看你现在。中奖的概率和中奖的金额是不是很高啊？从前你中一期可能1亿美金，现在你中了的话呢，就10多亿美金。如果它出现累积的金额是最大的，有史以来最大的，它是不是更，那个彩票公司是不是更给你推广告？巴不得希望你们都来买，它的动力是什么？累积了10个月了，累积了8个月了。神 留下这个叫人得安息的应许，前面的人有没有得着？在旷野没有得着，到大卫的时候也没有得着。神，我们既蒙谁？蒙神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。神想不想让那些希伯来人得着？这是一累积了多少年？这是1400多年，这个应许一直没有成就。神有没有把这个应许就废掉了？就1450年左右，神还没有把这个应许废掉。他们不能得安息，是因为谁的原因？是神心硬呢，还是他们心硬？他们对于神要给他的安息无动于衷，叫心硬。神呢，还想给他们，一直这里到第四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等了1450年，他还要留着这个应许给谁？就是给那些收信的人。收信人的日子容易不容易？我们都希望要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样子的？他们在那里的话呢，就是由被奴役的不得安息，有在两难中间不得安息，有见着了却害怕也不得安息。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息？既我们是不是神这个应许还留到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？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神会不会把自己的应许废掉？到我们现在呢，是不是还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？如果你有蒙他进了投入他应许安息的应许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就当畏惧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要畏惧？是谁要畏惧？比如说的话呢，现在有一个机会，你我的话呢，我们中间，岁数都跟我差不多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人生这个？日子里头有什么东西，你从前想得着没得着的，有很多是不是？我就记得呢，我觉得我应该上大学的时候不要去上经济学，我应该去上呢建筑学这一类，至少跟艺术有点相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数学啊、经济啊，实在不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。我至少学个建筑学的话呢，我们家盖房子的话呢，我也容易一点。我就越发想得这个东西。你们有没有？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呢，你虽然年过半百了，现在有一个很好的，就国内呢是同济清华是比较好的建筑学的啊，还说你也可以来上一上。所有都免费，所有都给你提供，奖学金也都有。美国不知道建筑学是哪一个比较好的，如果给我的话，对我有没有诱惑？英国好像是剑桥的那个建筑是比较好的。Anyway，他就说所有的都有了，就给你，你要不要去？你们猜我想不想去？我讲件笑话啊，大家都不容易睡着了。你是不是很想去？明天就订个机票给你，给我，我就带着一家人去生活在剑桥，那里头的建筑本身就很好啊。然后你们就说，你就把我们撇下了，就去剑桥了。就是那个诱惑是很大的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就当畏惧。 你我如果是没有资格得的，那个东西不是实实在在在你眼前的，你需不需要害怕？你反正也得不着，你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得不着你也无所谓失去。很多的人呢，岁数越大，他总呢回忆过去，对不对？回忆过去是什么呢？当初，那个我讲一点80年代人的事情，就是说曾经那个叫做什么，有一个叫悟空的人说了什么话？那强斌同学可以给我们重复一下吗？对，周星驰，对。他希望呢，当初那个仙女儿给他的应许，如果有1万年的话呢，他就抓住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留下，但是呢，可惜那个东西没有了。他如果回去的话呢，他知道这个机会是会没有了的话呢，他才会畏惧。我们既蒙他。既蒙留下，是谁给我们留着的？他为谁留着的？就是心心念念为我们留。所以在我们不安息的时候，你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，这种种不安息的情况下面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谁？我们蒙谁给我们留下这应？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为什么他单单为我们留那么许久？那为什么当畏惧呢？你如果没有资格得，你就不需要畏惧。还为什么要畏惧呢？我们是可以得的，他专是为我们留的，为什么要畏惧呢？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。赶不上了，赶不上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跟我们家小孩比赛赛跑，什么时候我追不上佩佩了呢？我以前我总是很，你知道，跟小孩赛跑，你突然发现自己还是挺强壮的，是不是？你就跟他跑，发现呢，你还得让着他，比他稍微多一点儿，然后呢，冲过终点线，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跑步的速度，然后呢，也不要呢跑得比他太快，这样免得他灰心。然后呢，你就跟他跑，他也会觉得有意思。你刚好呢比他早一点点啊，你冲过终点线，大家就玩得很开心。后来他8岁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天。我发现，我不仅没有办法让他了，我怎么追也追不上他了。那一次呢，他是需要被学校选了去参加什么弯运动会的时候，要跟我再练习一下，我就再也怎么追也追不上他了，也赶不上。你想怎么追也追不上了，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我们跟小孩子跑步，那个呢，只是大家闹着玩儿，也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你有的追不上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有人会不会很失落。我当时是的确有一点失落的，就觉得我真是老了。8岁的小孩，自己的女儿，你都短跑100米，再也追不上她了。这个失落叫什么？有没有安息？那没有安息。你等于等到你越来越老的时候呢，你不一定都会觉得我的人生的经验好了呀，是什么的？你会觉得呢，你越来越追不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是什么？ 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软那个里头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安息？那你会不会觉得像我的话呢？当时还想着我得多早上多起来，多锻炼，是不是？多锻炼，说不定呢，这是因为我好久没锻炼了，我追不上他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因为追不上小孩儿，我畏惧，我要多锻炼？害怕呢，他就回头看我，就笑我，可能就笑笑话我，真是。但是呢，我心里面有一个东西，比他回头他赢了我更大的是什么？你我就开始失落，我老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追不上自己的青春了。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难受的？啊，人生按照心理学，有人统计，20多岁的时候和60多岁的时候是人生。在一生中间，满足感比较高的时候，为什么？60多岁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可以接纳一些东西了，你不会再说，我呢还是30、40岁的，跟小孩还要在那追谁跑得更快，反而呢接受了。在这些接受与不接受的两难中间，有没有安息？我们的就当畏惧，你追不上什么？你追不上一个东西叫做安息，你进不去，就当畏惧，因为呢，那个应许是给你留的。我们的为什么会不安息呢？就是没有畏惧，不知道自己的。一下子就会追不上，为什么就会一下子就追不上了呢？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这时候我们就又可以回去呢，旧约去看一看。起初耶和华神在埃及给他们传的福音是什么？那我们呢？可以回到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呢，我们看一段特别有意思的经文啊。我们在查小组，我们团契查经的时候，查过这一段，叫做摩西的荆棘篇，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出埃及记第三章的话呢，摩西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在旷野？他刚开始，他是埃及的王子，他要救他的老百姓，救以色列人。然后呢，他跑掉了，就跑到旷野去放羊，放了多少年？放了40年，是不是？人生有多少个40年？我们中间有，他跑出去的时候呢，是40岁。我们中间有人呢，是刚刚过40岁。有人40岁呢，过了5年；有人过了10年，这是个笑话，大家很不笑。过了10年还是不是40岁了？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那摩西，你看，在他那在那里过了40岁之后，他过了几个十年？4个10年。你想，他还会不会想起来从前他在埃及做王子？从前他想救，他知道了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之后，他想救那些以色列人。现在过了4个10年，他还在干什么？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甸罗的羊群。过了4个10年，他还在那里看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、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”我们南加是不是有山火的地方？如果你看见火在烧，那个树。还一点没有坏，你是不是也想过去看一看？我们都会可能想过去看一看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。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进前。”神不让他进去看那个。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圣地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已经40岁，又过了40年，他父亲多大了？摩西知不知道他父亲还在不在人间了？我们知不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他父亲还活着不活着？这是一个坑。我们知不知道他父亲那时候还活着不活着了？他后面说什么？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我们上一次查经查到是什么？神不是死人的神。作为他父亲，是不是还活着？他可能已经不在地上了，但他还是活着的。是这么一位神，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他是选了摩西去讲什么？讲福音。那个福音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神说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监工、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原知道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对应前面，是不是？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，我原知道，意思说他们不用发哀声。”我就知道他们的痛。我下来是要救他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、牛奶与蜜之地。什么是福音？神原知道你我的痛苦，他下来的话，不是为了别。神到人间来的话呢，是大事还是小事？是为谁来的？为什么来的？原知道他们的痛。神原知道我们在监工底下有没有安息？他为什么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安息呢？原知道我们的痛苦，这个叫做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有一位听到了你的哀声，而原知道你的痛苦。那我们听的福音是什么？我们都是后半段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。没有前半段，为什么有那个宽阔美好牛奶？谁为我们预备？这就是那个安息。那他们这些人呢？摩西去传了之后，他们跟着摩西出了埃及，是不是？他们有没有听到神给他们的福音？那些希伯来人。大卫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到神给他们的福音？大卫说：“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从哪？什么时候？从他们老祖宗在旷野，在他老祖宗的老祖宗之前，永远长存。这叫做福音。神向他们有那个慈爱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的慈爱是向谁出来的？这个慈爱，一见到、一想到、一提起，他就有慈爱。那叫做福音，原知道你的痛苦。那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呢？今天的时间可能不够， 以后呢，我们会看神多次跟他们提到这个福音。到希伯来书开篇的时候，是不是讲到神借着他儿子多次多方小谕我们？是不是小谕我们？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是什么？那边有一块宽阔美好之地。什么是福音呢？那一位原知道，我们就在他的心里面，这叫做福音。那我们到了后面的时候啊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也许呢，我们可以呢，从出埃及记跳到民，我们跳再往后一点，出埃及记呢。到了第十九章，我们跳过一点，到第十九章第三节。十九章第三节呢，以色列人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地以后了，满了3个月。就好像呢，我们很多的人呢，来了这之后，我有时候看见人来了3个月，我就感觉你已经来这很久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现，在这些动荡的时刻呢，人身上的事情是很多的。你共同想到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这样事情、那样事情的话呢，你就会觉得呢，这个呢，3个月好像已经有认识了很久了。那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跟神出了埃及地之后啊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，他们离了利非丁，到了西奈的旷野，在那山下安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到了。摩西到神那里，神从山上呼叫、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以色列人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”摩西到埃及去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短短一段时间，神行了几个神迹？就在那许多的困难里面，出埃及之前已经行了10个神迹了。等到他们从埃及出来，是不是火柱、云柱就已经在那里？然后呢，他们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，他们过红海如干地，以色列。然后呢，法老的追兵，这些战车、马车下去的时候，全埋在红海的底下。到十九章的之后呢，3个月这些事情都是刚刚发生的，但是事情多不多？为什么神愿意为他们做那么多的事情，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呢？他说：“我向埃及人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你们还看见什么？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。”鹰是怎么带着小鹰飞的？也许我们比较难想象。大家如果像我一样看纪录片看的比较多的话，他可能会想象。至少我们有没有人看过《神雕侠侣》？那个看过那个电视剧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呢，你在鹰上面飞的话呢，那个经历它是脱离了地球引力的。什么意思？当你脱离地球引力飞得很高的时候，原来在地上你看的很大的事情，大还是不大？我以前呢，经常背着小孩在我身上，然后就假装飞在天上，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：“哎，你看看那个小不点儿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一个大象。你看看那个小不点儿是什么？原来是一只长颈鹿。因为你飞到天上去了。”地上所有的事情，人间这些东西，你只要飞得高一点的话呢，它再有战车，再有这些东西，你要是在地上待着的话，埃及的军兵，你们看过那个《兵需传》没有？或者罗马帝国那些军队过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吓得要死？如果你站在高山上面，你会不会吓得要死？如果你像鹰一样飞在高空中间，你会不会吓得要死？你根本看了那些东西的话呢，哪怕1万人的军团，你在飞机上看的话呢，就一个小方块而已。 如鹰把你们带来，你是有在鹰的翅膀上飞的那种经验的。那他的福音是什么？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在万民中做主我的子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这个地球，这个所地上的时候看到的全地都是神的。那这时候的话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什么是那个福音？你们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这叫福音。你们呢，要归我，做祭司的国度。祭司的国度是什么？全地都是耶和华神的，其中有一个国呢，是祭司的国度。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国度起到什么人的作用？这一个国度就起到祭司的作用。祭司是什么作用？人在罪里面，他跟神隔绝了。神想不想他们回到他的安息里面？人要不要回到他的安息里面？人如即使想，能不能回到他的安息里面？祭司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在地上的时候。人看到他说：“我要去得神的安息的话呢，我要去找谁？就是找这一群人呐、啊。这群人刚刚从哪里出来？刚刚是不是在一个世界上比较强大的，甚至是那一代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手下做奴隶？如果你的奴隶主很强大，你有没有希望？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”如果呢，爱你的人很强大是两回事儿；如果督管你的人很强大，那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是不是经历过这种东西？所以的话呢，你才翻山越岭，跨过海洋，要出来。但是神说的话呢，你这一群人的话呢，要做祭司的国度，人想要得从神那里来的安息的话呢？从谁那里得？就从你们这一群人那里得。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也是祭司的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个应许。什么是福音的话？只有这么一位神原知道我们的痛苦。什么是福音的话呢？我们去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。我们还没去那之前，我们是万民中间他的子民，我们呢，在全地中间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做奴隶的人，人会不会觉得他圣洁？你如果被人辖制住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特别？如果有你，但凡有什么小把柄落在一个人的手上，你要见到他的话呢，你会不会你是理直气壮呢，还是心虚？他们原来是不圣洁的奴隶，被督工辖制，这想跑也跑不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什么样的？是圣洁的国民。我们夫妻两个人相处，子女跟父母相处，在很多亲近的关系里面，你感觉自己是圣洁的国民呢，还是在督工手下？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有没有安息？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话呢，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就是人。因为在圣亲近的关系里头，他不感觉自己是圣洁的国民，他宁可呢跟人保持疏远一点。那以后的话呢，他就跟 AI 更亲近一点。但是 AI 呢，不是原知道你的痛苦，你给他讲讲，他能听你的。 但他并不原知道你的痛苦。我只讲 AI，就是人工智能嘛，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的辅导的工具都出来了。你们呢，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有没有告诉他？他们从前听过福音的话，与我们一样，因为有福音传给，是传过的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这是怎么传的呀？我们以后再讲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希伯来书信写的时候，是谁传给他们的？从前是借着众先知传的，是不是？这几个这些众先知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？没有几个有好下场。到了民数记的时候。摩西和亚伦是匍匐在地上，加勒、约书亚为他们的缘故替神求他们，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们，这叫福音传给他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希伯来书信的这个收信人是耶稣，怎么传的？钉在十字架上面证明所传说的事情。传给他们一样，那他说这句话是叫人敬畏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畏惧啊？因为是这么福音是传给他们的一个样子的。你我呢，不一定知道神为了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。他是付了多大的代价？我们犯罪的话呢？如果你我犯了罪，你或者换一句，换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跟脏的人在一起？我的话呢，就开玩笑啊，我呢没洗澡，有时候出去忙了一天啊，在院子里忙了一天。我呢，见到我们家孩子的时候，平常我要使劲开始去抱，我呢就要特别告诉他们，我在院子里忙了一天，然后呢，你就比较脏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我呢，就自然的话呢，觉得我要乖一点，给人保持一点的距离，意思是什么？不要连在一起。如果这个人不是肉身很脏。他是心里很脏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跟他挨着？但是神的话呢，有没有不愿意给我们挨着？神是到我们中间，把自己的儿子到那些要杀他的人中间去，这个是神。为什么要给我们安息？他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。所听见的道是什么样的道？前面讲什么？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所听见的道是什么？它不是一个人间的大道理，是那个得安息的福音。为什么一个得福音对他们没有益处呢？首先是什么没有？什么叫做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？他们有没有得到安息？没有得到安息。那如果我们这些人像那时候大卫的时候的人一样，像从前的人一样。福音与我们有没有益处？神说：“我原知道你们的好处， 我呢，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现在他要做谁的神？要做我的神，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就会像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这些人一样，是在神一面前永远活着了？我要做你的神。而且呢，他后面在讲，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人了？你就变成了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，在地上活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一群人。这福音，如果你对这个有把握的话，你有没有安息？世上有谁能够删得了我一根头发？有谁能够夺去我祭司的职分？但是呢，我们在不安息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做祭司，把人带到安息里面去？当初那些人是为什么会一下子就失去了呢？怎么说的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所以他在调和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在调和？是信心跟那个所听见的道在调和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不调和？是去调，但是没有和，是不是？调和的意思，它调了之后有没有合在一起？那合在一起了之后，它能不能再分开了？什么东西可以使这个道与我们就调在一起，分也分不开了？他们没有信心。你有信心，神的道跟我们呢？就合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我们家的话呢，有做一个水泥啊，这个水泥呢中间有两个成分，它要是分开的时候的话呢，那这个水泥上面有一层胶，这一层胶呢是非常结实的，因为我们要做那个厨房的台面，咔嚓刀要去劈它呀，或者是什么。它两组成分呢，不倒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呢，但是一倒在一起了之后，我们觉得它那个台面做的不平。我这真是要磨起来的话呢，他们后来说那个硬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用一般的钻，他说你这个台面的话呢，我要用钻头钻你的台面，想打个眼。比我呢钻那种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台面的磨损程度10倍。等它两个胶合在一起硬化了之后呢，它硬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个钻头的磨损率比大理石要硬10倍，要磨损超过10倍。但是你不把它调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它就两个单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用处的。不可能用来分台面。我们得不了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们得不了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了。这个信心把什么东西合在了一起？把我们这个人和神的道，一下子在肉身活的时候就合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那些人的后下场是什么？他们是倒闭在旷野里头，是不是？失手倒闭在旷野，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安息。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，还是没有安息。大卫要劝他们，不是什么别的原因，神这个应许一直还为他们留着，留着，一代一代的留着。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， 什么时候是会显出来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呢？我们就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跟着出去了？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红海分开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下去了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开始呢，我们上一次到民数记第10章的时候，他在山上神训练他，帮助他去了解，就是在这出埃及记19章之后，他们一直在那个山上接受训练。他们是不是态度挺好的？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们没有信心？什么时候就显出来没有调和？刚走了3天的路程，是不是？我们上一次说讲到的时候，讲到民数记第11章，刚走了3天的路程，他们在抱怨什么？没有吃的了。他也没想想，在旷野，你本身你真有什么吃的吗？然后呢，迦南地其实也没有离得那么远。我们现在看以色列冲突啊，这比较多。你看那个地图的话呢？其实到约旦河，埃及到约旦河，你要是走路的话呢，也不需要走多久。但是呢，他们走了3天，就显出来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。什么叫做那个信心是什么？神给他们传的道是什么？我要做你的神。你做我的孩子，你们是不是已经经历过在埃及那所有的神迹？这是人间有的吗？你们是不是又经过红海？但他们信不信他？他们信不信这一位神是源自到他们的痛苦？就是说，我在现在。没吃的呀，就这么一个长得像珍珠一样的丸子，我们吃了，在已经吃了，到山上之前已经吃了3个月了，在山上还吃这个，现在呢，在旷野中间还吃这个，那在山上的时候吃的话呢，我还是在那露营，不需要走路啊，现在的话呢，我就想起来，我们要走路。还要吃这个，心血枯竭了，心神都耗尽了，你怎么还给我吃这个东西？他们会不会想，其实再走几天的话呢，就到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了。我们是不是在世上的时候也会这么想？怎么还是让我吃这些？这时候就显出来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以前大家都经常讲，在到了营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大每个人的日子都很难，是不是？不管是在中国，在什么地方，中国呢996，这呢找不着工作，你不是那个地方呢996在监工底下，这个地方呢找不着工作，我们这都开始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人生淡而无味呢？就像马拿一样呢？显出来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他们刚开始听了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到了营会的时候呢，听到这些有福的信息的话，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？极致遭遇逼迫的时候，遭遇患难的时候。人生最大的患难是什么？就是马，就是持之以恒，一天一天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只能吃马。这是这些人在旷野里头非常大的痛苦，就是为什么只吃这个马？这时候，这个磨难最大的一个磨难。我们在人间的话呢，我不知道大家 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，人生非常的无聊。我要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让我自己有点滋味。那你要去找有滋味的东西的时候，基本上在说什么呢？神呐，你在给我的这些东西里面，为什么这么无聊？就跟以色列人的抱怨。但以色列人呢，因为有摩西在他们前面，他常常可以去抱怨。我们的话呢，有时候看不见神，找牧师抱怨呢，也不好意思。反正大家都这样，我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。就心里面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冷淡，就显出来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条。那如果有所听见的道调和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就没有了那个信心呢？究竟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？我们再回去看《民数记》，我们上一周查过的《民数记》呢，在第十四章嘛，《民数记》第十四章。我们从第六节，上次我们看过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、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中说：“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，是极美之地。”这是不是一个福音？但问题在哪里呢？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原是什么意思？神是不是从前告诉过他们的？在他们几十天上一几百一百多天以前，他们在那个迦南地，在埃及地还待着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就跟他们说了，让摩西跟他们说，我要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宽阔美好、流奶与蜜之地。宽阔美好到什么地步？流奶与蜜。神是不是跟他们说过？那你去看了之后，是不是就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？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去。他们信不信？他们不信。他们要做什么？就把他们要给他们打死，是不是？他们不信的内容是什么？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。耶和华喜悦不喜悦他？原知道他们，这地原是为这一群在地上痛苦的人预备的。这地有多好，是不是就表示他对他们在痛苦里面那种连续的心有多大？所以神是不是只是光说不练的，只光说话不做事情的？你看了那个地，就知道说神原知道你的痛苦，他就有多么的远知道。他们不信的是什么？他对以色列贵众还说了什么？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。什么叫做背叛耶和华呢？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你要吃一个东西的话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端了，如果是有些人可能怕螃蟹，是不是？怕他夹你。 螃蟹蒸熟了，你会不会怕它？它们原是我们的食物，不要怕它。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因为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说我们要另立一个领袖，带我们回埃及去。摩西是谁给他们立的领袖？加勒和约书亚说出来是什么？他们不是照摩西和亚伦的法。他们是向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造反，这叫背叛他。为什么他们会背叛他？也不要怕，跟这个东西并列在一起的。什么是"也"字？就是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。什么东西分不开？你背叛耶和华，跟怕那地的居民是分不开。你们就当畏惧，恐怕是赶不上。畏惧什么？神原有这样的福音给我，为什么会畏惧，不畏惧了呢？怕那地的居民。谁是我们那地的居民？我们没有安息，要背了耶和华，要另找一个出路。要另立一个领袖，为什么？背叛耶和华。背叛耶和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如果靠得住，他又喜悦我，他又靠得住，我会不会不要他？那地的居民比呢？耶和华哪个大，哪个小？这是他们背叛耶和华的人，他们没有什么样的信心，没有那个信心呢。耶和华比那地的居民我们会不会也？大家会不会很奇怪？埃及，我们要喜欢研究历史的人，埃及是不是那时候很强大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。十个灾，最后击杀了埃及的长子。最后，神还让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？神说：“你出来的时候找邻居要什么？要金银首饰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现在带的那种宝石啊、金银啊，埃及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，你给的东西，我想也许比那个新疆的那些东西还好，因为埃及。”是在大海的边上啊！你就想到那个东西，他把埃及，他们在埃及打工400年，给埃及人挣下的东西，是不是都带出来了？是不是现在还带在他们身上？那人会怎么想？埃及地虽然强大，但是埃及人这多少年也没有成功把迦南地打下来呀。哦，一看原来迦南地里头的人，为什么没有被埃及人常常占据？是因为他们也是很强大的。我们会被这么想。从前耶和华神帮助了我们一件事情，又帮助了我们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跟从前的事情不一样呀。从前的话呢？我妈呢就不愿意来，就是说不愿意去美国大使馆签证。结果她去签证呢，人家就问了她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她那一段时间呢，可能身体不太舒服，她耳朵听不见，她就使劲凑过去听，终于听见了一句话说："不用再说了，已经可给你签证了，你已经通过了。"她其实就她的面试就是凑着耳朵去听她到底在讲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大家在生命当中都有类似的经历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都会说呢，这是迦南人，不是埃及人呐、啊。没有信心，什么样的信心呢？ 这个迦南人，虽然埃及人打败了迦南人的话呢，有可能比神还大。关键不是说他一定比神还大，是有可能比神还大。不是说神若喜悦我们呢，是神万一神不喜悦我们，福音是什么？原知道我们福音是什么呢？我如鹰一样背着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呢，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就要做我祭司的国度，就要做我呢圣洁的国民。什么时候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福音是福音，我是我的。这个迦南人有可能比埃及人还大，这迦南人呢，有可能比神我们开始读，有可能比神还大，有可能的时候，就显出来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福音。调和，福音是福音，我还是我。一不小心的话，就追不上那个安息了，就进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的痛苦，神原知道，那地远比你原是。牛奶与蜜之地，神的安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神的话呢，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这一步过去了的话呢，你就进入神的安息。你怎么样来明白呢？但你在想，你我在想，有可能。有可能的时候，一下子警醒过来了，你就进入那个安息了。我们原是祭司的，我们原是他圣洁的，我们原是那永活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就进入那安息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到你的面前，原是来到在天上的国度，就是那天上的城。我们原是与基督，就是那一位向我们传福音的主，他舍了自己的命在十字架上面，要证明你对我们的爱，要证明你的能力可以叫我们。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，这样的大能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现在原来就在你的里面，是与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藏在了你的里面，我们原然就在你的里面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都在你的里面。这就是我们的安息。谢谢你搭救我们，常常的搭救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抓住这安息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仰望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那我们今天讲到呢，完了之后，我们还有小组讨论，希望大家我们在小组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现在我们教会就会有一个，所做的事情，就欢迎第一次来到参跟我们。